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1800年的德国，一份医学诊断书被放在了一只摇篮旁，签字的人呢，是当时德国最权威的医生之一，而被诊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他的名字叫做卡尔威特。诊断的结论只有一句，却非常的冰冷，上面写着，这个孩子对外界刺激几乎没有反应，认知能力严重缺陷，缺乏正常的意识活动。这听起来感觉就像是一个植物人。别的婴儿听到声音会惊吓，会哭，会有反应，可卡尔却无论对光线还是对各种声音，眼神永远是空空的，没有任何反应。同龄的孩子像他这么大已经能扶着东西站一会儿，而他连抬头都很吃力，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目光涣散，对这个世界毫无回应。这就几乎等同于宣布这个孩子没有未来。而他的父亲老威特并没有把这份诊断当成孩子的人生终点，相反，他把它当成了一张挑战书。作为一名教育理论研究者，老威特做了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决定，他决定用自己的教育唤醒这个孩子。于是一场长达10年的教育试验在一个被医学放弃了的孩子身上悄然开始。第一步就是叫醒孩子的感官。老威特坚信问题不在智力，而在于入口。他认为卡尔不是不聪明，而是信息还没有进入到他的身体里。于是他就从最基础的东西下手，刺激感官。他把婴儿房的窗帘全部拉死，整个房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然后点一支蜡烛，把火焰小心地放在离卡尔眼睛不到半尺的地方。这不是为了吓他，而是为了制造唯一的信息源。黑暗中，老威特就慢慢地移动那跳动的火苗，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天，两天，无数天，直到有一天，当火焰微微向左移动时，卡尔那双从未聚焦的眼睛极其缓慢地也向左偏了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但对老威特来说，这是巨大的喜讯呐！这是一位父亲用无尽的耐心第一次叩响了卡尔与这个世界连接的大门。接下来进入了听觉刺激。老威特从来不对孩子大喊大叫，他只会趴在摇篮边，用手指有节奏地轻轻敲击木床，沉稳、规律、可预测。慢慢的，变化越来越多。当房间亮起来时，卡尔会不自觉地眨眼；当敲击声停止，他的身体会短暂地僵住，好像是在等待下一次的出现。他开始会分辨不同的声音，当声音消失时，他会表现出细微的烦躁。这说明一件重要的事，声音已经进入了他的世界。视觉的变化就比较慢，卡尔会盯着移动的物体，但眼神极容易疲惫，一旦刺激过强，就重新退回到封闭状态。老威特因此严格地控制刺激的强度，宁可整个进程慢，也绝不让孩子再次关闭他的感官。这一阶段啊，持续了很久，久到外人看来都没有进展，但老威特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开始等待世界了。直到有一天，卡尔第一次主动转头去寻找声音的来源。那一刻，老卡尔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从那以后，卡尔开始有了目光的停留，有了短暂的专注， 开始有一点点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但是根据卡尔父亲后来记录，在他三岁之前，他的语言、注意力、情绪反应都是落后于正常的孩子。当然，这样的孩子别人会认为是很难接受教育的。等到他3到4岁的时候，他的感官又有了进一步的发育，开始能够稳定的注视，能够辨别声音，开始出现基本的模仿，还有情绪的反应。但是其实这个阶段还没有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等到他4到5岁的时候，反应速度明显提升，能够理解简单的指令，开始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对语言产生了兴趣，这才进入到他开始可以学习的阶段。那老威特教他学习也是很有一套的，比如说春天里院子里的花开了，他不会只是说这花真漂亮，而是牵着卡尔的手走到花的跟前，蹲下来，用清晰、准确、耐心的语言告诉他，你看，这叫紫罗兰花，花的花瓣是蓝紫色的，边缘有轻微的波浪形纹路，花蕊就藏在花的内部，会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这是为它吸引蜜蜂传粉而产生的气味。秋天，阳光穿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影子。他带着卡尔观察落叶的纹路，讲叶片的结构，讲光合作用。而数学的教学更是老威特最令人称道的部分。他从来不给孩子讲抽象的公式。吃饭的时候，他让卡尔负责分发餐具。盘子要怎么分才公平？叉子不够怎么办？这就是最早的平均分与除法直觉。散步的时候，他让卡尔数路灯、数树枝，计算步数与距离的关系。空间感、数量感就这样一点点在脚步里长出来。而几何呢，更是完全脱离课本。他用阳光、影子、木棍当教材，让卡尔观察不同角度下影子的变化，理解三角形、长方形的构成，在地上用石头摆图形，拆开、拼接，感受面积和周长。在卡尔眼里，数学不是写在纸上的符号，而是能摸到、能搬到、能改变世界的工具。当别的孩子还为十以内加减法学习时，6岁的卡尔已经能理解更高层次的数理关系。要说老威特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只在于唤醒儿子的智力，而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警惕一件事：聪明本身是危险的。他深知一个被过度强调能力的孩子很容易发展出2种极端的性格，要么傲慢自负，要么脆弱易碎。所以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老威特从不夸卡尔聪明。当卡尔完成一项远超同龄人的任务时，他不说，啊，你真聪明，你是个天才。他说的往往是，你今天比昨天更专注，你刚才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很好。他夸的不是结果，而是小卡尔的态度和努力。他也从来不允许家人、客人当着卡尔的面夸赞他的能力，而且他还很重视训练卡尔对失败的态度。有一次，卡尔在一项练习中表现失常，情绪明显低落，老威特并没有立刻安慰，而是陪着他经历那种挫败感。等卡尔冷静下来，他才说，失败并不会减少你的价值，但逃避失败则会。他让卡尔明白，人可以优秀，但不能建立在我不能失败之上。在同理心方面，老威特更是反复的提醒，他带卡尔观察他人的困境，不是为了道德说教，而是让他学会从对方的处境出发理解行为。他说，理解别人并不意味着你要同意他，而是你愿意承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卡尔长大后没有成为一个 自视甚高的天才型人格，而是一个能够长期与人合作、被同行信任的学者。他情绪稳定，人格完整，这是许多神童故事里最常缺失，也是最昂贵的损失部分。那卡尔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13岁的时候，他在德国吉森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涉及哲学、语言和法学。这在19世纪初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他精通多门语言，掌握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长大以后，他成为德国哈雷大学的法学教授，主要研究罗马法、民法史，还有法律语言与逻辑。另外，他还系统地研究但丁的《神曲》，可以说他在德语世界里奠定了但丁研究的学术标准。可以说，卡尔·威特并没有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神童和传奇，但他却成为了一个被正确唤醒后稳定走完自己完美一生的一个人。后来，他的爸爸把自己的这套教育方法写成了一本教育笔记，叫做《对我儿子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ild。这本书后来也影响了无数早期教育或者是天赋激发理论的源头之一。有很多人受他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也培养出来了自己家的天才。但毫无疑问，卡尔·威特本人绝对是他父亲理论的一个最优秀的实验结果。卡尔·威特的故事似乎是告诉我们，有些孩子不是飞不起来，而是从来没有人正确地教过他们。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卡尔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呢？我们会不会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所谓天赋，到底是命运的礼物，还是被耐心、爱心慢慢唤醒的能力呢？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